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期的直言不讳当中来分享的嘉宾 JoJo 呢？对于他的工作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对了，就是做自闭症儿童的老师。其实呢，在听唐曼姐对这个小姑娘的采访的时候，我就深感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的不容易，同时呢又油然而生一种敬佩之情。毕竟呢，做这样的特殊教育的工作是很不简单的。那今天呢，唐曼姐要给我们带来的访问呢，同样也是做特殊教育的，而且呢，这位嘉宾跟上期受访的嘉宾 JoJo 呢，还有不一般的关系，她就是 JoJo 的妈妈。想想看哈，一家两母女做同样的工作，真的还挺有意思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采访吧。职场有时像战场，更时常像训练场。
你我时而像战士奋勇沙场，也偶尔在默默搬砖时迷茫惆怅。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来，畅所欲言，说说你的无奈，讲讲我的挣扎。
欢笑有时，眼泪有时，你的故事可能有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或许在经历你的故事。
一起直言不讳吧。
如果用一个词或是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职业生涯或者说你的工作的话，你会想到什么词呢？
神迹。
神迹。
对。
哦，你是说你这份工作充满了神迹吗？
对啊，因为以我的学历啊或者我的工作经验基本上是从事不了这份工作的。
好，那唐曼就有请我们今天这位采访嘉宾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的工作好吗？
我是 Grace， 现在呢就在一个康复中心从事一个特教工作。
嗯，就是自闭症的特教嘛。
对。
嗯，好，今天这位采访嘉宾我们的 Grace 就是我们上一次采访的九八后的小姐姐 JoJo 的妈妈所以我们今天也把 JoJo 的妈妈也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了。因为这母女俩呢很特别，都是做自闭症的特教老师的。那就想问一下 Grace，你是怎么样从事到这份工作的？就怎么样进入到这个职场的？
说来也是神，
也是神迹。
对，
因为你刚刚讲了，按照你自己的学历啊，你自己的经验啊，好像是根本就没可能来从事这份工作的，是吗？
对。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的学历是职业中专。
哦。
然后呢，在家呢就带小孩。待了就十几年，
就是做全职家庭主妇做了十几年。
对。
嗯，
这其中呢可能最多的就是帮一下先生怎么去做一下生意啊，然后辅导一下孩子的作业啊那样。所以我如果我自己去找工作基本上是比较难找到工作。
嗯，
对。然后在一个怎么说呢，新的组之后，受了洗之后，
就是信主，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
对，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嗯，
所以呢我就想说出去从事一些什么工作，或者服侍一些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先生就说还是在家。把孩子带好，然后照顾好我先生，他觉得我做好这两方面
就可以了。
对。
嗯，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不如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如果我想出去工作，上帝是允许的，
嗯，
就让工作来找我，
哦，
而不是我去找工作。
嗯，
对，所以我就跟先生一起做了这个祷告。
嗯，
然后过了不到一个星期，这份工作就来找我了。
哦，真的是蛮神奇的。
对，
嗯，
对。
那在那个之前，其实 Grace， 你刚刚讲说你在家里面已经待了十几年了，而且做这个家庭主妇工作也只是帮先生做一点生意而已，就等于说是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职场你是没有经历过的。
没有，没有，
哦，
没有。
但是结果上帝给你开的路就是让这份工作找到你，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份职业。
对，
这份职业按道理来讲是需要一个非常特别的训练你才能够得到的工作啊，那为什么你就可以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突然这份职业就找到你了呢？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只是我的专业，
嗯，
就是中专专业，就是幼儿教育。
嗯，
我也只是在小学里面做过一年的实习老师，
哦，
代课老师那样，
嗯，
然后就没有再从事教育这方面了。
嗯，
对，然后这份工作来找我的时候，我把我的简历
嗯，
很空白的简历对，只是叫什么名字，叫在哪里，
嗯，
学历是什么，然后就基本上没什么工作经验了。
嗯，等于说是这个职场相当于是零。
对，对，
非常简单的空白的这样子一个职场简历。
对，
然后你也能够通过。
对，所以
太神奇了。
这个只能说明特教其实很缺人。嗯，
对，因为特别需要付出的。
对，
那你从事这份特教的工作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我12年开始，
到现在
9年
了都。
对，
嗯，
对，
一直坚持的都9年了。
嗯，
那这份工作其实是蛮辛苦的，我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你的声音很沙哑。是因为这份工作所导致的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用神迹这个来说明我的工作？
嗯，
好像我就第一个星期是学习的，去看别人怎么教啊，或者怎么样。
嗯，
然后第二个星期开始，
嗯，
就安排我上一个大主课，就是公开的课，就是跟小孩家长一起上的。
嗯，
上了一个星期之后，我第三个星期家长就找我上课。
哦，
上一对一的课。
哦，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神奇？
哦，就是等于说才学习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被那些特殊孩子的家长看中了，就觉得哎，这个老师不错。
对，
就要想让他的孩子来跟你一对一。
对，
嗯，
因为那个星期上大主课是免费的。
嗯，
就家长跟小孩来上，但是一对一的是要收费的。
嗯，
然后家长认可你，觉得哎，你能够教好孩子，他才请上他们小孩子的课。
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一对一的课程才需要收费吗？
对啊，
而且这个一对一的课程可能收费还蛮高的是吧？
对。
嗯，所以是不是说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讲，一对一的上课会对他的康复训练会更加的有特别好的效果呢？
是啊，因为一对一的上课就是针对他的一个障碍点，
嗯，
然后我们老师做出计划，然后针对他的障碍点来设计一些课程，
嗯，
一些项目，然后去训练他，把他一些潜在的能力给发挥出来。
嗯，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原因， Grace 就是刚去时间不久就可以开始独立的去跟孩子一对一的上课，就给到你更大的信心在里面。
对啊，
嗯，
对啊，
所以你在这个职场看来从一开始进入就比较顺利，那这9年的时间都是这么顺利吗？
嗯，基本上都是这么顺吧，因为我是通过祷告，然后神安排了我做这工作了，我就觉得他一定会保守。
嗯，
所以呢，实习一个星期，然后第二个星期是上大主课，
嗯，
然后第三个星期我基本上我手头上的各训课基本上开始排满。
哦，就是一对一的课程已经排满，
基本上排满。
这个排满是指的就是每一周，
每一天
会安排几
12节课。对，上午
都是一对一。
对，上午6节，下午6节。
哦，这个 工作强度还是蛮高的，
对，
时间非常紧凑，
半个小时一节课。
那你能够承受得了吗？无论是体能上还是就尤其是你要不断地跟孩子去讲话，声带能受得了吗？
所以我从二月份工作哦，开始工作、
嗯、
然后到五月份不是劳动节嘛，
嗯，
那时候是休息五天还是咋样的，
嗯，
我就发了五天烧。
哦，就是工作三个月刚好遇到节假日时候身体就受不了了。
对，
嗯，
就发了五天烧，
就说明这个强度真的是很厉害很大。那你怎么还愿意继续在这里坚持下来呢？
嗯，因为怎么说呢，别人看着好像很辛苦，
嗯，
但是呢我坐上去呢好像也不是很辛苦、
嗯、
而且呢我给每个小孩子都会祷告，接手每个新小孩我都会给他祷告，
嗯，
然后呢求神去医治他、
哦、
然后呢很明显的小孩子就很明显的会有进步。
哦，
对，就是连家长都觉得哎，小孩子在我手上是进步了。
嗯，
对，所以很快基本上半年就升我做那个组长。
哦，就才工作半年的时间，
对，
就升为组长了。
对，
这个很厉害了。
对，
尤其是对你这个等于说是白纸一张，
对，
从来没有任何经验的，甚至在这一块这个职场根本也没有任何特殊训练过。
对，
嗯，真的不简单，完全是依靠神这样的走过来。
对，然后一连就升主任助理。
嗯，
然后再来了就是到2013年的时候，中心换地址了、
嗯、
然后就基本上是把我升成副主任，去负责这个新的、
哦、
新的机构。哎、对，
也需要去训练新的人吗？就训练新来的老师吗？
要啊要啊、
哦、
因为我也是负责教学的这一块。
哦，真的是不简单哦。
对
啊，嗯， Grace， 那你这个工作对你来讲就是恩典，你所经历的过程也都是很多的恩典在里面啊、哦、
所以我才说神迹。
嗯，真是我也感觉到真的是神迹。嗯、那你这样子一个高强度的工作要不停地跟孩子们去讲话，
嗯，
那你觉得这一天12节课下来你的嗓子会怎么样状态？
比较辛苦吧。
嗯，
然后
最严重的时候会什么样子？
嗯，痛哦，
痛
痛，喉咙痛啊，或者声音沙哑、
嗯、
然后咳嗽啊、
嗯、
因为
说不出话，
对，只有一些沙哑的声音出来的呀、
嗯、
或者是用假声音那样去发，
嗯，
发音，
嗯，你现在就是用这个声音来说话应该也不是你以前的正常的状态吧？
不是
不是，看来对声带的损伤的确是非常大啊、哦、
对，
嗯，你现在跟我讲话你会觉得这个声音很累吗？
不会、啊、
嗓子
不会、啊、
不会很累？
对，
嗯，看来你声音被损伤顶有一定程度了，就是已经调不回去了，
基本上是变形。
对，真的这份职业是非常不简单。那你在这个职场当中9年的时间，你遇到过的困难挑战或者说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没有？
有一次事件是对我来说是也怎么说呢，也不是说困难，也不是，只不过是突发事件让我措手不及而已。
哦，
就我女儿不是也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嘛？
对，上次听女儿周周说她是被你带进来的。
对，然后她因为是我老板那时候呢比较缺人，
嗯，
然后她是看着周周长大的，因为周周初中的时候、
嗯、
我就已经让她去我机构做一些义工啊，帮助带小孩子啊，自闭症专场啊，他需要去负责啊，都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
嗯、
我老板知道哎，周周这个小孩子哎慢慢大了，然后他觉得可以
可以把他
对可以很、
挖进来，
对，就教了他进来、
嗯、
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都做得很好的，就是因为做得很好、
嗯、
然后其他老师就妒忌
哦，
然后就觉得我把所有的好资源
全都给了周周，
对，让周周的课也排满，
嗯，
然后就发出一些很不是很好的声音吧、
嗯、质疑你的声音，
对对、
嗯、
对，
这个看来是跟这个就是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职场的人际关系问题出来了。
对，
那你怎么去面对这样子一个冲突和矛盾呢？
一发生这些事情，我第一刻时间就是祷告，就是让神教我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不是说我能做什么，所以我只能把这事情交托给神，让他去带领我做，然后又去安抚其他老师。对，因为其他老师说我把课都排给周总，排给我女儿，然后呢我就把周总来的时候到现在到那时候的所有课表整理了出来，然后去跟我领导还有一些相关的人员去解释，从课表上就能看到其他老师是满课的情况下有新生才安排给周总，而不是说老师有空安排周总，不是，是所有其他老师都课满了然后才排给周总，然后周总因为跟了我时间长，
对，
他对这方面比较了解，所以他每接到一个学生他都能够很用心的去教，也跟家长也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基本上每个小孩子的家长都很认可他，没有退他的课。
的确，我上次采访周周也发现这个小姑娘真的是蛮热情蛮热诚的去投入在这份工作中的。
对，
她很喜欢这些孩子。
对，所以没有退课就很快的就排满，然后其他老师因为可能也有新来或者有一些原因给家长退课了，退了课之后就显得其他老师的课表上是空了，周总的课是满的。对，
其实这就是存在一个就是同样我们是在教孩子，但是结果就是对方无论是这个孩子还是对方的家长他是不是认可这个老师，这个结果是不同的。
对，
对，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冲突呢？因为每个月我们都会记那个工作量，然后我是第一名，周总是第二名，然后其他老师就是从事很多年了或者新来的都在我们两母女的后面，所以就那个怎么说呢，就影响了别人的利益吧。
那我想知道你们这个中心这个机构里面所有的老师，就我知道你和周总你们母女俩是没有经过特教老师的这种特殊训练的，那其他老师是不是也是一样呢？
基本上从事这块工作基本上你离不开那个三大块，就是幼儿教育、康复教育然后心理学教育。
就是一定要有这三块，你经历过这三块的最起码是学习或培训你才能来这里去做特教老师的。
对，
但是我知道你跟你的女儿是没有经历过的，当然女儿是经过在你的这种特殊的训练之下很小就开始接触这个，这又不一样。那其他的老师其实都是有过这方面的学习或培训的。
对对，
所以他们会更加觉得不平衡，对吗？
对，
觉得我们都是经过培训进来的，你们俩既然比我们做得还好凭什么？
对，而且课时那个数量我第一周总第二，那其他也有优秀老师啊还是排后面，那心里就很不平衡啦。而且周总刚去的时候也是很年轻，
对，
样子就很年轻，那觉得也是从事不久，但是课量就在他们的前面，所以他们就没办法接受，因为周总虽然是年纪小，但是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带着他来做义工，接触这小孩，也有一些讲座他也去参与，所以其实他就很早就接触这方面。
所以这个女儿周周她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这种训练学习或培训，但在你的手下其实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耳濡目染这种熏陶了。
对，对，
再加上她自己其实对这份工作也非常喜欢，所以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像你们这样子一个课程量的不同，是不是意味着跟你们的收入也会有直接的关系？
对，
那难怪他们会觉得不平衡。你后来就是经过这样的解释他们接受了吗？大家接受了吗？
接受了，这个是数据，一看就知道我有没有偏袒，或者我有没有去把最好的资源给周总。
因为你在这个中心里是负责的，所以这个排课也基本上是从你这来 排的是吗？
哎，不是，排课不是我排的。
哦，排课不是你排。
排课不是我排的。
嗯，
但是别人觉得排课的是因为我的面子上排课给周周啊。
啊，对对对对，因为你是负责的嘛。
对呀。啊，
嗯，就会本能会这样想。
对，但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把课排给周周，如果周周能力不行，家长不认可，也是退课啊。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结果出来以后，他仍然是没有课的，即便是你排了也没用。
对，
嗯，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的，也算是一个神迹，是吗？
对，
嗯，那 Grace， 你在这份职场中经历九年了啊，让你最有成就感的是哪些事情呢？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学生进步，
嗯，
然后家长认可，
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蛮多的？就是家长对你蛮认可的，然后孩子也觉得很喜欢你这个老师。
嗯，怎么说呢？孩子可能不一定会喜欢我，因为我是比较严格的那种。
哦，
上我的课，嗯，他们都很循规蹈矩。
哦，但是这个严格给他们带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呢？就对他们的康复，
嗯，会比较有帮助，因为，
嗯，
因为他知道，该玩的时候就玩，
嗯，
该按做的就按做，让他知道能够分清场合，嗯，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情，对他的日常，
嗯，
对他的情绪，对他的行为都是有一定的帮助。
嗯，所以透过这些训练，最主要是家长对你有很大的认可，觉得他们的孩子还是有进步的。
对，
嗯，所以也是因为家长的这种认可让你很有成就感。
对，
也因此会让你在这里待了九年了。
对，
那就想问一下古瑞斯，你在这份工作当中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呢？
嗯，其实会的。
嗯，
其实会的，因为早上8:30开始上班
啊，
哦，然后到本来是6:00下班的，
嗯，
但是呢家长还想找我补课，
哦，
所以基本上是8:00才下班。
哇，这个强度就是不单是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在付出的状态，而且这个时间上也是蛮长的。
对，
嗯，
但是我回到家呢都是有热饭热菜。
说明你的先生非常的支持你的工作。嗯，
对，而且周周也乖巧啊，不需要我去劳心劳累啊。
嗯，
所以我可以把我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面。
嗯，
对，
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份工作不单纯是你的工作或周周的工作，是你们全家人的工作。
对呀，对呀，
对呀。嗯，那先生的工作不是很忙是吗？
怎么说呢，他不是说不忙，只不过是他能够准时下班。
嗯，就说明他的工作也是蛮高效的。所以就可以同时来去照顾好你们母女俩。
对，
嗯嗯，我觉得你们家庭的齐心合力的状况蛮令人羡慕的，就真的是像圣经里所讲的叫同心同行。
还有就是
嗯，
我和我家都尽心侍奉耶和华。
嗯，所以你会体会到神的祝福在里面。
对，
所以你们家庭的关系也非常好。
对，
嗯，就像我在采访你的女儿周周的时候，她会说，嗯，她想去领养一个孩子。我真的觉得这样子一个想法，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宏大的一个什么所谓的理想，但是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就这么年轻的孩子，大家在这个年龄时候可能在想着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可他在想的我怎么样去付出一种爱在里面。所以我相信这是不是也跟你的家庭有关系？
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
嗯，
其实如果我没有信上帝，我基本上我不会出来工作，也不会做这个行业。
嗯，
对，所以基本上是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该要怎么做。
嗯，所以你还会继续待下去吗？
会啊。干到退休吧。
干到退休啊。所以看来你将来是不会再去转行了。
基本不会了。
基本不会了啊。
对，
嗯，包括你的女儿周周在采访当中说她会干这份工作至少干15年。就对于一个这么小的年轻的姑娘来讲，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年轻人频繁的去跳槽，但是周周我估计他会有你的影响在当中吧。
对，
嗯， 无论是从你还是从周周，我都感觉到好像你们对这份职业的这种热爱跟很多人对职场对工作的那种态度完全不一样的。
嗯，对，因为你看到手头上的小孩子每天都在进步，你就觉得给你工作上其实就是很大的动力。
嗯，
而且小孩子的进步其实你也知道神在医治他，那你又更能够体会这个神迹，你也更能够明白神与我同行。
嗯，假如说每个人在他的工作当中都是这么想的话，就是他是为了神去工作的，是想透过这个工作来去看到神是怎么在他这个工作里面工作的，那我就想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你这样一个状态了，就是不会觉得这个工作只是很累很辛苦。因为当人再去做一份工作只是让他很辛苦很累的时候，他可能会充满了抱怨，对吗？但我透过你，透过你们母女俩的分享，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是对工作态度是不同的。
嗯，其实说真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高强度的做下来其实是很累的。
是啊，
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的很累。
对啊，
所以呢刚好每个星期休息两天。
嗯，
所以这两天星期六我是休息，
嗯，
那身体上的休息，
嗯，
然后星期天去做礼拜，那是心灵上的休息。
嗯，
所以做礼拜
灵力的休息，
对，
嗯，
灵力的休息，然后让我能够重新好像就是获得一些活力啊，然后又去星期一又到星期五努力的工作。
嗯，就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所以我的工作是以星期来划分
所以也就是说非常好的有这两天的休息，
对，
就弥补了身体所带来的疲惫感，是吗？
对啊，因为我星期六真的是休息，就是躺在床上，除了吃喝然后就是在床上休息就是休息
然后你的先生也能够接受。
对，
嗯，非常好。
对，
说心里话哈，那可能对于我们其他的行业来说，两母女做同一个职业大概率是有的啊，可能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对于教导照顾自闭症的孩子的这个特殊行业来说，我觉得真是有点不一般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当两母女都在做同样的职业的时候，这就相当于家里的爸爸要全力的支持和照顾，因为他们本身在自己的职场上已经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了，回到家中可能很多的家务啊各方面都很难照顾到了。也就是意味着这一整个家庭都是在为了能够帮助自闭症儿童以及这些自闭症儿童的家庭而去努力的。虽然呢 Grace 常年的嗓子沙哑，但是这也并不影响他对这些孩子尽职尽责付出爱心。当然了，就算对于 Grace 这样的经验老道的老师，面对一些孩子的状况也会感到无力。那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的呢，就是他常常的会把自己工作当中遇到的难题、孩子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向神祷告。所以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只要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事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坦然地向神来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我相信呢，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路的，正如他一如既往地带领 Grace 在他自己特殊教育的这样的职场上发光作盐。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直言不讳，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收获呢，也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有着不同的个性，却有着共同的使命。我们有不同恩赐，都愿意彼此服侍，这就是